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山西商人，明宪宗成化年间，距离明太祖开国已经100年有多，民间经过百几年休养生息，人口增加，社会经济日渐繁荣。明太祖立国初期，为了缓和社会上的矛盾，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，打击地方豪强，抑制富商巨贾，扶植自耕农民。国家财政以田赋差役为主，亦即是将国家的经济重点放在自给自足的农村方面。朝廷设立礼甲制度、粮奖制度，借助地方士绅管治农村，编制王册、舆论图册，登记全国户口和田地拥有资料，作为严格控制赋役的依据。政府向农民征收实物税，亦即是米、麦和布匹之类，因此政府的开支必须以实物折算，例如官吏的俸禄、皇室人员和贵族的禄米等等，都以实物为主。军队方面实行军户屯田制度，务求军队自给自足，无需依赖国家供养。但是由于社会演变，明太祖时期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。首先，实物赋税是一种原始而简单的征税形式，虽然有利于维护农村的自然经济，但是税源狭窄，征收和运输麻烦，政府的财政分配难以灵活运用。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，京城周围和北方沿边都加强驻军，而北方农业落后，每年必须由江南的农业发达地区输送数百万担米粮和各种物资，由大运河北上供应北方的政治军事消耗，称为漕运。漕运过程之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成为官府和民间的沉重负担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民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而地方官未能及时修订王册、舆论图册，官府所记录的户口和耕地面积日渐减少，亦即是门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朝廷的税收不断下降，军队的屯田亦都因为军官舞弊，逐渐被贵族、宦官、将领吞并，屯田的收成减少，必须由朝廷接济。由于种种变化，明朝中叶的理财官员不能够再坚持太早旧制，必须设法变通。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开宗制。所谓开宗制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官府邀请商人将米粮运送去指定地点，例如送去沿边的军镇，军镇的官员收妥之后发给凭证，称为仓钞。商人可以凭仓钞向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，然后去指定的盐场按盐引上面的数量领取食盐，运去规定的地区销售。古代中国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一向是官府的专利，称为官盐，通常委托商人销售。由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，所以利润十分高，未得官府许可售卖私盐可能会处死的。所以开宗制的基本原则是鼓励商人运粮边疆，换取在指定地区销售食盐的专利。开宗制的好处是官府可以确保军粮供应，而且无需负担运费，而商人就可以由销售食盐之中获得厚利。所以自从开宗制推行之后，不少商人愿意大量收购粮食， 输送边疆。由于山西省靠近大同、榆林、宣府、宁夏等等军镇，所以参与开宗的商人之中以山西人最多，其中以山西中部的汾阳、山西南部的平阳府、潞安府、泽州、蒲州和陕西的同州、三原等地的商人实力比较雄厚，当时人称他们为西商。在明英宗、明宪宗在位期间，山西平阳府谐州安邑县商人王璽因为经营有术而富甲一方。
陈大人，小民王璽响应朝廷开宗，专程运送了小麦1000担来大同镇充当军饷，请大人查收。
好好，王员外，朝廷每次降旨开宗，你都踊跃运送粮饷，实在难得。难得啊！
小民应该的。
王员外，
是
按照惯例，商户纳粮边镇，朝廷按照数量和路程远近发给盐引作为报赏的。王员外，你办妥交收之后，可以向本镇的书吏领取仓钞，然后去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。
小民知道了。
是了，王员外，本官想知道你们领取盐引之后怎样处置呢？
启禀陈大人，商户领到盐引之后，可以去到盐引上面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，然后运去规定的地方销售，一切盈亏由商户自负的。
哦，那哪个地方有盐场呢？
启禀大人，直隶长芦、两淮、两浙、山东、福建、河东、陕西、灵州、广东、四川和云南都有盐场。其中以长芦和两淮的食盐利润最丰厚了。
为什么呢？
朝廷规定长芦盐可以行销京师和北直隶各州府，两淮盐可以行销南京和南直隶江西湖广各州府，这些地方交通便利，户口众多，当然有利可图啦。
原来是这样。看来你们的生意都做得不错吧。
全靠各位大人关照而已。但是我们商户也都有不少难处的。
你们有什么难处呢？
陈大人，我们不辞劳苦运送米粮来到边塞，一方面是为了犒赏将士、朝廷分忧，另一方面是希望换得盐引，赚取微利。但是我们未必每次都能够得到长芦或者两淮的盐引的。如果要去的是广东或者福建见领取食盐，那就更加无利可图了。
那又是。
况且近年边疆各镇所需要的米粮日渐增加，但是各处盐场的产额 又未见增长，所以盐人积盐，未必能够马上领取食盐。唉，我哋嘅生意亦都日渐艰难啦。
哦，有咁嘅事？咁通常要积压几耐呢？
最初呢就系两三年，但系最近有啲盐人要等候十几二十年先至可以兑换啊。
咁你哋点打算呢？
冇法啦，唯有将盐引传俾子孙啦。
但系朝廷规定盐引唔可以转名嘛。
系，但系是非得已，户部亦都冇法子唔改变则例啦。
哦，原系咁啊！啊，本官听闻朝廷里边有人建议。改以白银开宗，王员外，你有冇听闻过呢？
哦，有咁嘅事咩？
边疆各镇除咗需要米粮之外，仲需要购买各种物资，但系白银缺乏。如果改以白银开宗，咁就方便得多啦。
冇错啦。如果能够改为输送白银，咁就方便得多啦。
老爷翻嚟啦！老爷翻嚟啦，
老爷，你一路辛苦啦。人嚟，老爷要沐浴更衣，快啲准备啦。
遵命。
夫人啊，我去咗大同之后，屋企冇咩事啊嘛。
屋企一切都好好，几个仔都用功读书。
咁铺头呢？
铺头有二叔三叔佢哋打理，一切如常。
咁就好啦。
听闻最近陕西三元县嘅张老爷嚟咗平阳府，揾得你好急啊！
哦，三元县嘅张旭嚟咗啊！我要马上去拜候佢。张兄，你由陕西嚟到平阳，小弟杂事繁忙，游失远迎，恳请见谅啊！
乜说话乜说话？啊，王兄，听闻前几日你亲自押送米粮去咗大同镇，系咪？
冇错啊，冇错。
呢啲事，王兄你又何必亲力亲为呢？
最近啊，大同镇啊换咗一位新嘅参将，我要同佢打通下啲关节，方便以后交往啊嘛。
系应该应该。咁王兄此行一定换领到两淮嘅盐人啊！
两淮盐人呢就的确系领到几张。只不过。近年的华盐亦都唔系咁好做啊？
点解呢？
两淮盐引积压太多，而且山西距离两淮盐场太远，十分难打点啦。
咁就系、是。咁王兄，你有冇意思喺扬州开设分号，就近打点呢？
哦，喺扬州开设分号，
冇错。
唉，可惜啊，小弟本钱有限，独力难支啊。
王兄太谦啦。王兄，呢几日小弟喺平阳府同其他嘅商户商量过， 他们都赞成合股在扬州开设商号。
合股啊？
没错。
咁都系办法。扬州系淮南重镇，又系水陆码头，山西陕西嘅商人合作经营，必定大有作为噶。
冇错啦。
张兄，扬州的市面果然繁荣兴旺嘛。
是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啊，看来扬州城的盐铺和粮店都不少。
是啊，王兄，你看看那边还有几间专门卖宣纸徽墨的店铺。
是啊，仲有几间当铺添啊！
我以前听闻徽州人擅长经商，佢哋最初将竹木柴炭同埋宣纸徽墨运去苏州、杭州同埋南京贩卖，累积本钱之后，又经营粮店、盐店，仲有啲人喺各处水陆码头开设当铺。睇嚟扬州城亦有唔少徽州商人喎。
系咁，我哋喺扬州开业经营，就需要同呢啲徽商打下交道啦。
冇错，冇错。
各位股东，最近朝廷颁布命令，准许商户输送白银去边疆各镇换取盐银。各位，呢个系大好嘅消息噶。
系啊！
朝廷声明，如果输送白银去辽东，可以换取两怀盐银。呢次系我哋赚钱嘅好机会啦。
但系，我哋手头上边度有咁多白银呢？
白银缺乏的确系有困难。不过小弟知道有唔少朝鲜国同埋日本国嘅商人去浙江宁波做买卖。日本国出产倭银，我哋可以派人去宁波，将手头上嘅两折福建盐银降价出卖，尽量换取倭银，然后带去辽东啊。
系噃，咁都系办法啊！
照咁睇嚟，我哋不妨喺宁波开设银号，专门收买白银，咁就省事得多啦。
咁都好。宁波、杭州、苏州都系商业繁盛嘅地方，如果喺呢啲地方开设银号，一定大有作为嘅。
老爷翻嚟啦！老爷翻嚟啦！
夫人，
好啦好啦，老爷。
唉，我终于都翻到嚟屋企啦。系咧，夫人，屋企冇咩嘢事啊嘛？
屋企一切如常，老爷可以放心啦。
哦，咁就好啦。
老爷，
你出外经商几年，一定好辛苦噶啦。
夫人，呢几年来我喺扬州打点生意，而且又同其他人合股开设银号，所以冇法子翻嚟平阳，真系委屈咗你啦。
老爷点解要咁样讲呢？应该噶嘛。
系咧，夫人，我哋几个仔学业有咩进展噶嘛？
老大已经考中秀才，其他几个仔都准备应考噶啦。
哦，好，我哋做生意嘅人经常都要同官府打交道。如果家中有人考取功名，喺官场里边立足，咁就方便得多啦。
系啊，系啊。
恭喜奶奶，大少爷考中金科举人啊！
老大高中，
老大高中，
好咯，
好咯，好咯，
系啊，王兄，今日系老兄嘅大寿，令郎又高中举人，双喜临门，真系恭喜多贺啦！
系，多谢多谢，乜说话啊？
启禀老爷，袁太爷派人送咗福寿帐嚟同老爷贺寿啊！
哦。袁太爷有寿帐送到啊！哎，恭迎恭迎！
明朝中叶。山西商人经营米粮、食盐、银号等等商业活动越来越兴盛，他们的业务差不多遍及全中国，对明清两朝的社会经济影响十分巨大。另一方面，徽州的商人亦在江南各大小城邑经营杂货买卖，开设当铺，成为另一股商业势力，称为徽商。当时的俗语有所谓无徽不成阵的讲法。
中华五千年之山西商人，是由林有荣、温泉、曾炳强、陈炳球、蔡雅阁、朱曼子、曾月娥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